欢迎收听《C'est la vie是人生》啊，我是凯特，
我是贾克松。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有什么新闻？
其实昨天有一个新的新闻呢、欸。
什么啊？
但是那个应该是那这个算是新的，但是这个东西在差不多两个月前就已经有了。
OK，
就是那种TV show 的那种 screenwriter， 那叫什么编剧吗？
嗯嗯，
就是他们在罢工。
哦，对对对对，
所以像很多脱口秀那个，他们已经都停播很久
了。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他们已经罢工差不多，应该是有两，这应该有两个月了吧？
超过感觉。
对，然后昨天开始，
对、
嗯，那演员的工会也开始罢工了。
哇！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因为演员工会是算是蛮大的一个工会。
对啊，
不管你是多有钱或者是你不是有名的演员、
嗯、
就是都是那个工会、
嗯、
所以现在是像很有名的那些演员也就是一起罢工、
嗯、
所以像之后可能就是比较没有什么电视节目、
哦、
然后也不会有电影、
哦、
也不会有什么秀，
也是
因为不知道他们罢工罢到什么时候，
就是像比如说美国很有名、嗯、像什么 Late Night Show 啊什么那种的，他们其实都还是要有编剧，对不对？
对啊，那个已经罢工很久了。
对啊，然后就是像那个他们会在、那個、
然后他们现在都播重播的。
对对对对，然后像之前会在 Midtown 录的那个是什么 show 啊，也是 Midnight Show 吗还是什么的？
你说
那种，
你说 Saturday Night Live、
哦、之类的，那个也是、
啊、那
个
都是啊、
那
个、是那个都停播很久了。
对啊，
那个是 电视节目嘛。
你要不要跟大家 refresh 啊，他们到底为什么罢工啊？
就是当然就是跟薪资有关嘛，
嗯，觉得不受重视，
福利就是因为就是好像薪资不够吧。然后像演员就是他们比如说在排练的时候好像的薪水是比较低的、
嗯、
然后有上电视节目就是有到那个秀里面，就比如说 Netflix 的秀，
对，
有出现，那个钱是比较高的。
对，
但排练的时候，他们也是有出现，只是大家是观众是看不到，
对，
但是两份钱，
对，
啊，他们觉得不合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像什么 Hugh Jackman 啊，什么
大咖
Matt Damon 啊，或者是什么，
对，
就是那些有钱，
其实也合理啊，
因为其实比较没有钱或者是比较不有名的更多。
对啊对啊，哦，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前一段时间在看了一个中国大陆的秀叫 P、欸、不是叫乘风破浪的姐姐、
嗯、
然后最新的那一集，然后网络上面竟然有公布他们所有参加姐姐的价码，总共有三十几个姐姐、
嗯、
然后就是他们就竟然做了一个排行榜，然后我就觉得超级
啊、
羞辱人的、欸、就是
这样很低的很尴尬、欸、
他们就说其实有一些比较不有名的甚至是无酬去参加节目
哦，真的、哦、
因为那个节目、
哦、收视率
太多了，
收视率很好，
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多机会，所以有很多是零的，
有很多零哦，
对，就是也没有很多啦，就是可是相较比如说
你说每一集都是零，
对啊，就是他可能没有领钱、哦、或者是领个车马费那种的，然后像某一些大咖的就是可能一集领一百多万，两就是几百万的那种
人民币
之类的、
啊、
或者是几十万的都有、欸
哦、
然后就好像是因为我看了这个就是有点类似 post， 然后他又给我 post 就是比如说什么台湾的一些女演员演一集连续去多少钱的价嘛、
嗯，
然后就是也是这样整个排行榜排下来，
为什么要公布出来啊？
而且我重点是我觉得这个 resource 准吗？
对啊，
我其实有点在怀疑，我觉得大家可能就看看就
好，对啊，因为根本没有这个数据吧。
对，然后可能也大家有点夸大其词，但是比如说你不会想到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不是有什么苹果新闻，他会说什么，
现在还是有苹果新闻，
不是不是，就是他会报道说什么比如说萧敬腾一年净赚几亿、
嗯、
为什么，我想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啊，或者是他们说什么黄、
哦、
是什么吴宗宪一年多少节目然后净赚多少，
他们用估的吧，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价嘛，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就如果他们是资深媒体人应该会知道吧，就比如说每一个节目收视率多少然后他去估那个
估，对，
但是可能不一定很准，
对，然后
对,
对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市场也差不多，就是那种比较小的演员或小的综艺节目的
1350
之类，就是什么零
像那个什么那个团体刚出来的团体，他们都会说1350十个人分，
那一个人 人只有135哎、
就是啊。对啊，他们说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就是
那不能坐计程车哎、欸，
就是很惨啊，
要坐捷
运，而且那不是什么一个月两个月，不是每个月固定有这个薪水，
是就
是
一次
一次性，然后如果他那一个月。如果那半年就那个那一次节目，他就是135块六个月这样子。
Oh my god！
然后像韩国练习生也是啊。
韩国练习生是不是也没有领酬劳啊？如果你还在练习生，
很低很低，就是如果你上节目，就是
天哪，
人家请你是那个团体，
对。
然后比如说六个人，就是分那个最低的那个薪资这样子。
没错，没错。
对。然后现在 Hollywood 就是 shut down 啊
，shut down、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蛮可怜的是那些比如说化妆师、灯光师，
对，
然后就是布置的那些人、
或者是什么
摄影师
影像的后制，
对对，因为他们没有罢工，但是因为演员罢工了导致他们没有工作，
就是一个生产链，他们就没办法。
对， 对， 对，然后像一些那种餐厅，他们通常不是会做 catering 吗、然后他们那个，因为虽然说他们有自己的餐厅，但那个也是他们额外的，
对、
可能另一个比如说假设占这个餐，他们在可能 Hollywood 附近，可能就占他们餐厅营运可能 30%，
真的，
那少了那 30% 其实好像蛮惨的。
欸、我
就有可能很多 waiters 就是会被
失业，
就会失业。
对
对。
哎、欸，其实我还蛮推荐，如果演员不演戏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下副业。像台湾有很多艺人就是副业做得很成功。
通常演员跟像 Broadway show 的演员，
对，
他们在纽约。都是在餐厅里面打工
哦，是打工哦，
就是没有啊，你餐厅你就因为纽约的餐厅不都是零消费的，
对对
对啊，所以你只能称那是打工吧。
哦，我知道，
就算是
正，我还以为他们是创业，就是比如说
没有
是啊，
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就是刚出来、
对
对，就是你不有名，你也没有钱，然后你是想主要你是想要往演员或者是百老汇的方面发展，但是那个你当然是
你没办法生活，
你可能半年就是一个百老汇、那
等于是
很少，所以你还是要用别的，像很多 model 也是啊，他们
对打工就是用打工的钱去换梦想，
因为你去 SOHO 或者是 Lower East Side，
对，
你看得出来那些人都是应该是 models 或者演员，
哦，就长得蛮漂亮的，
很漂亮，而且很高，
对对 对， 對，
然后怎么可，然后这个餐厅长得高了很多，你就觉得。
或是像那种服饰店打工的也可能，
服饰店我觉得比较难嘞、
你说进去，
因为服饰店你通常就是你 part time 的话，因为像餐厅最简单是因为你是零小费的、
对，
因为你没有底薪，你有来，然后
你
就赚那个小费，
不做就不做，
对对对，但是服饰店就是很多 part time， 對對對，你可能比较难进去，
对，
没有像门槛没那么
对
低啦，
对，我觉得当这种演员啊，或者是什麼
为了梦想
表演类的艺术的人真的是蛮辛苦的，
对，
不然就是其实纽约也很多那种他就是比如说就是想画画或者是就是想写书的人，
对，
然后他可能也不会想要去打工，他就是过得最就是怎么讲最就是没有什么欲望的生活，就是可以生可以温饱就好的那种。
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艺术家我觉得比较另类，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会一直投入艺术，但他们不会觉得说我要为了生存，
对啊，
去餐厅打工什么的，就也是为了梦想，但他们就会有一个他们有一个 ego 在，
对对，
然后就觉得我是艺术家，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没错，
然后但他们又会埋怨说别人都看不到他们，
对对，
就找不到伯乐，然后就心想说 What the fuck？
欸，而且我发现在纽约的艺术家特别是。就纽约好像很多那种比如说画画的或是写小说的，他就是宁愿他不想要做别的事，他就是只想要做这个，然后他也不管说他可能没钱吃东西啊，他也不用，他就是每天吃99 cent pizza 什么都可以那种的。
但当然不是只有艺术家这样，就是我们很多留学生我们看到的也是很多人，就是他就会跟你说他不要做什么很基层的工作，然后他的梦想很远大，但是他不愿意从基础做，但他才刚毕业，
对对对，
然后
他就想要选择工作了，
对
对，
但就会觉得问号问号很多，
对对对，
因为你看这就是这些演员跟 model，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然后还在同时间又 part time 餐厅打工，然后付房租什么的，但
对啊，
换看这些人就觉得
真的哎，
觉得他们
而且
凭什么？
有的时候也很难讲啊，搞不好你在打工的时候，你赚到更多灵感也不一定，对不对？
有可能，
对啊，就是比如说你当 waiter， 你可能跟
因为像我就是之前去 Lorisa 一家，应该是希腊餐厅吃饭，然后你真的看得出来里面有几个 waiter， 就是他们那个服务生就绝对是 model，你看他们走路，你就觉得他们
在练习，
就觉得他们在走生产台的感觉，然后手是这样子拿，然后这样子，你就觉得很厉害哎、欸，
他就是想说随时要准备，随时备战，
他们真的就是好像在走那个生产台的感觉，
对啊，
然后我觉得很好笑。
还有那个很多纽约的咖啡厅的店员也都很漂亮。就是比如说咖啡厅打工的、
咖啡厅很多打工，有些同时也在健身房打工
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他是健身教练，
对对 对, 對，
然后健身教练有些又是 model，
对对 对, 對，
就他们兼职很多，
其实这样还挺不错的。
对，好，我们要 move on 到下一个新闻。
我想先讲比较开心的新闻，最后再讲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新闻。
确定吗？
我想还是你想要先讲严肃。
我想要先讲严肃。
好啊，那不然先讲严肃，
因为我刚刚先讲这个就觉得这个比较芝麻蒜皮，就跟
这样讲吗？
跟台湾的人就是可能他们顶多看不到一些 Netflix 的秀而已啊，
之类的。好，那
但是还有其他台湾的那个或者韩剧可以看吗？
是，
所以就是我觉得跟台湾的大家比较没什么关系。
对，最近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剧啦。好，那我们先讲严肃的。
对，严肃的，就大概一个月前吧，然后就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就是宪法禁止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考虑申请人的种族因素，然后这个裁决就是颠覆了美国几十年来实施的平权法案，然后也被称为叫做扶持行动。然后
反正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填入学申请或者是任何的求职申请的时候，绝对有个选项就是填你的肤色，
你的种族，
所以意思是说那个东西会被拿掉哦，
好开心哦。
而且
那个超反的，
那我觉得他应该要拿掉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我们常常选不到台湾的那个
国籍，
那个好讨厌，
哦，对，
每次都选不到，
我都选其他哎，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啊，跟你的护照不 match。写其他或者是选，因为我选不到 ROC 台湾啊，
然后我就直接不投啦，我就觉得这是烂公司，
合理，
就是我的 ego 在这里，我的 ego 在这里，就是我只要
ego 好怪，
我 ego 超怪，就是我就填，然后就是选 country 选不到，
但你可以去打，
我就心想说 fuck it， 然后我就把它关掉了，我花了十分钟我就把它关掉。
那你去打工赚小费那边？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很烦，没有，我就投别家，因为不是每一家都不是每一家都这样子，而且。通常就是讲到求职，我是个人很有经验，
对，
填那个都要填很久，
对，而且这个东西就让我们很有感，就是因为它这个种族因素，就是我们每次填的时候都一定有这个问题，
就是求职就是大，但我美国人也是，他们也是要填这个，
对啦，
而且他们都问很细，
对，
就是他们问像性别他们也问很细，但我觉得性别比较简单，因为就是那个
对
一下就选完了，但是像是种族肤色那个就是大概有三个选项，
还有国籍，
然后
通常都摆在一起，
然后你有时候看不太懂他到底在写什么，
没错，很烦耶，后来选着选着就懂了，
对，一开始就觉得很哈，
就是有什么那个西哎，算是什么拉丁裔啊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亚洲人，
你是 Hispanic 或者是 non-Hispanic， 然后如果我们选 non-Hispanic 他
就
会出现，它会出现你是 Asian，
对，
还是什么什么，然后我之前还有看过就是什么 Far East Asian， 就是 东方
远远
东亚东亚人，
那为什么是 Far East？
Far East 是远东啊，
oh, okay,
我们算
远
东，远
东，
我们、
okay.
因为我们不是中东嘛，
OK，
我们算远东
哦、oh, 我
懂
了，
对啊，历史地理它是、oh, 我们是远东啊，
哦、oh, 很酷啊，
就是所以它就然后就我第一好像有几次我填到这个，
嗯，
我想说，因为我通常直接就点 Asian 就好，
对啊，
但他那个时候还问哪一
细分，
很细分，很细分，然后就想说太会刮胡哦，
对，
比如说什么刮胡 China， 就是 people from China、Taiwan、Korea、Japan、Hong Kong 还是什么
？OK OK，
就是就是那个，然后如果你是东南亚，那就不一样了，
另外，对
对
对
对,
對，东南亚，然后什么印度也是分出去，對對對，
东南亚就是什么菲律宾、泰国那些，
对 对, 對，
然后就觉得
马来西亚什么都跟我们不一样，哎，就是会是在另外一个 category。 我不懂为什么要分到这么细耶，所以对于他这个 法案我觉得蛮有感的，我就觉得何必啊。
然后不是他把这个法，他是把这个法案弄掉。嗯、
对啊，对啊，就是把它弄掉了。
对，就以前是有税，就是你
不一定，你有权利不用，是这个意思吧？
对。然后什么是平权法案呢？它就是算是采取积极行动，然后增加少数族裔或者是妇女在就业、就学、商业、文化领域中当前不足的代表性。然后其他因素就包括肤色、宗教、国族出身，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次的议题那么大是主要是肤色，
对啊，
就是种族这个议题，
就是平权啦，
种族
就平等
这个议题，
对种族的平等，
对对对。然后简单来说一下，就是平权法案是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被纳入这个政策，一开始被纳入这个政策，然后被认为它是一个多样化的措施，然后高院的裁决适用于在美国所有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但这次的裁决可能影响受到最大的可能像是哈佛大学等著名的常春藤盟校，然后他们每年会有数万，原因是因为他们每年有数万名的申请者，但是他们只有几百个的录取名额，就是很难进啊。
对，
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就是他们现在因为他们是 Ivy League 就是常春藤，所以他们就想要有多元化，所以比如说亚洲人的名额就是这样子、
嗯、
白人的名额就是
百分比、啊、
然后就是
百
分
比，
然后黑人的名额就是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都要平分，比如说 25% 25% 25% 25% 这样子，
对对 对
就是平均去分这样子。
但他现在不是颠覆推翻了吗？
颠覆，所以就是变成说他们就不一定要这样子。
嗯哼，嗯，
对。然后虽然说最高法院并没有直接说这个裁决是推翻20年历史的这个法律规则，
嗯，
但是这些学校就是可以之后就是他们录取学生的时候是可以不用考虑种族这个因素的，
嗯嗯、对。
所以这一次讨论的很多人应该说大部分民主派的都会觉得不 OK，
嗯，因为他推翻了平权法案、
就是、对，算是平权法案，然后主要会影响到很多比如说黑人弱势的学生，
对，
去进入到好学校的名额这样子，
嗯，
就是他们在吵的主要是，我讲的只是一个新闻，并不是我个人意见，
对对对
对我们这个议题很大，我也没有想要去加入我自己的 opinion， 我只是
陈述一个事实，
陈述一个就是新闻它的事实，有 正派跟反派，
对对，
不是那个火箭队反派面向，不是那个反派，是正方跟反方。
OK，
对。然后像是传统派的法官认为，就是大学的录取决定必须基于申请人的个人经历和资格，这个是正方。
对。
然后长期以来，因为许多大学的做法就是相反嘛，因为他们就是。
种族要有一定比例嘛？
对对对，所以那个种族会放在第一个优先权，
对，
就先不看你的履历，先看种族，
对，
这样子。对，
就比如说，如果我举例，比如说亚洲人可能在哈佛大学只可以10%，
对，
那他就比如说亚洲人如果是几十，比如说90%都是申请人都是亚洲人，
对，
那他就只能去10%，
对，
不管，
因为像之前
他的成绩，
之前亚洲人也。前几年也是在炒这个，
对啊，
就是炒哈佛大学，就是他限定很多亚洲人，就是他们成绩很好，
对啊，
但他们进不去哈佛、
嗯、
所以他们就有在炒，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新闻，
对啊，
所以这个被推翻之后，其实有些亚洲人的 community 他们是觉得很开心的，
是是，
但是其实也不一定真的会帮助到他们什么，
对、啊、
但他们而且也不一定会增加亚洲人的录取率，
对 对
因为还是取决于学校嘛，
对对，
因为他现在有可能就是录取更多白人也有可能
之类的，
对，所以你不知道，
就是你也是要看成绩跟他的要求，
对对，但这个影响的其实也影响到如果我们是亚洲人，我们是例外，因为我们是外国人、
嗯、
但是如果是就是亚裔的美国人的话、
嗯、
比如说你是出生在比较贫困的家庭的话、
嗯、
就会被影响到，因为比如说你就没什么钱，然后你就是为了要靠那成绩嘛、
嗯、
然后你成绩如果跟大家一样，然后你不幸的就被筛掉、
嗯、
不是那 10%、
嗯、
所以一样，然后或者是增加了你也有可能会失去的那个就是优先权，
对没错没错，
所以也不一定是好也不一定是坏，
对，
然后所以就是反正传统派法官也认为就是决定一个人 不是战胜挑战掌握技巧或吸取教训，而是他们肤色这是错误的，
嗯，
所以他们觉得历史就是宪法历史不应该要允许这种选择。其实
也可以理解，
想一想也觉得是对的，因为你先看到我肤色并不是先看到我的比如说学历然后技能、
啊、
或者是适不适合这个、
啊、
这个
科系学校，
对对对
的，对啊，其实也是合理、啊、
他这样子的论点是好像可以接受的，
嗯，
对，
就是如果你要真正的探讨到底怎样算是所谓的公平，
对对对，
就是到底平权是不是公平，还是就是会对某一些人反而是特权了，
不公平，对，不公平，
对，某些人不公平，某些人反而是有特权，
对对对对 对，
因为他这个平权运动，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值得思考的，
对对对，
就这个就是对可以探讨一下。
好，然后反方自由派的法官他认为就是今天大多数的人就是拉下了绳索，然后通过法律命令宣布不分肤色，但在法律上认定的不分种族、不分肤色，并不意味着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就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说你定了一个法律说不能歧视，但其实生活上就是还是很多歧视，
歧视还是隐性的存在社会中。
然后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以这个平权法案被推翻，
嗯，
那这些歧视的人就更有立场去歧视别人。
我懂
他的论点是这样子，但是跟入选那个我是不知道
不知道关联性，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他的那个 correlation 不够强。
对对对，就是他感觉讲了一个很中性的一个 statement。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是把它连接到，因为有可能就是你把它连接到学校跟工作，就是与录取率这种，就是我们现在都假设就是录取官是没有任何种族
偏见，
没
有
偏
见
的，
对，
那好像这个对这个论点就好像
没有产生，
没产生到什么，
对对对
对。但是如果这个录取官他是有种族歧视的，
嗯，
那这个观点就是直接
对对
对，就
比较，那是不是应该是要去检讨那个录取官，
就是要去筛选说，
对，
但是有些就是比如说比较保守州的大学。
对对哦、oh, ，
就是那个就比较难控管，因为可能整间大学就是都比较，
或者是整个城市、整个州都是这样的风气。
对，但理论上你就会，你知道，你大概知道这个学校的风评，你就不会去申请了。
对啊、而且讲实话哦，如果你一个好，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是他们喜欢的种族去了这个学校？
对。
这个后果反而更惨吧，就是如果你想想，
你可能去了也不开心。
对，就是如果整个学校的风气是这么的觉得排外，这么的不能接受的话，那不进去好像也是个好事，哎、欸，对吧？就想想，
可能，但是、
就是、
但就会有一种歧视的感觉。
是啦，是啦，
对。
好，而且我们的美国的总统拜登呢，表示强烈的反对，因为他就是自由派的嘛。
对，
他就是对，然后他就说我们不能让这个决定成为最后的定论。他说歧视在美国仍然存在。
对，
我觉得歧视很难诶、欸。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跟台湾蛮好的连结是，你记不记得以前
原住民加分啊？
原住民加分，然后还有侨生名保障名额，
对啊，
就是这几个。其实我之前在考试的时候，我会其实心里有点默默的小不爽，我就会觉得说，大家都这么努力，就是升学，为什么他们可以加分或者什么的？那个时候我还是考生的时候啦，我就是会觉得说，我也很认真，我也很努力，但是就是因为我不是原住民，什么我也没办法享受这个加分，我就是一个普通学生，然后或者是侨生什么的，就是。他可能明明也是在台湾长大，只是因为他的国籍是美国，或者他的国籍是日本，然后他就可以侨生加分。
侨生应该不是国籍是美国，或者是、這個、
没有，就是他的护照不是拿台湾护照，
就是侨生吗？
对啊，
我以为侨生是指像澳门、香港、
不是
大陆那叫侨生、欸、
是就是比如说很多，好啦，我这样讲一定感觉会被骂，但很多有钱人
你就被骂、啊、
有钱人我不管，我要讲，我想讲，就是有钱人的小孩，他们可能会就是
有美国护照，
然后念美国学校、
嗯，
然后他可以申请台湾的大学，然后就是侨生加分。
哦，
我就觉得说好，那个时候在考试的时候啊，现在还好。
我是没什么感觉，但我个人觉得，我个人的论点是觉得侨生这个不合理，对我来讲不合理。
你这样才会被骂吧？
没有没有，就是他们就是他，我不我没有读过这个 他的为什么
他的原因
他们为什么不能加分，但是以我的概念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加分。
嗯，
但是原住民的话我比较，因为我从因为住高雄嘛，就是
而且你有去那个台东当兵，
而且我们平就是屏东那边就有很多
原住民，很多
原住民，然后我小学旁边有一个原住民的那个叫做那个算是一个社区中心吧，
嗯，
然后小时候都会去那边，
嗯，
然后我是觉得我能理解他们加分的原因是因为就是高雄市是大城市那就算了，
对，
但是如果你是住在比如说花莲跟，
哦，
花莲台东，
啊，
屏东，
对，
他们的那个资源是真的比较少，可能就是教师也没那么多，然后也没什么，
对了，
不像西边嘛，西边就是竞争力很强，
对 对, 对，
然后你可能下课就是都要去补习班什么的，
对啊，
对，然后所以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能理解说他们加分原因是，
嗯，
可能是他们住在偏远地区，然后学校资源不足等等的原因，那他们可以加分，我就觉得 OK，
嗯，
但乔生我真的不懂，
好，
因为我不懂啊，就是如果你可以，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台湾有一些大学会欢迎外来的学生，他们一开始可能设计是这样，
嗯，
但是因为乔生的定义种种的，
嗯，
anyways 好，反正
但那个我不对啊，那个我就不太清楚，
对
对
对,
對, 對，然后目前已经有9个州采取措施禁止在公立大学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
所以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之后投学校不用填那个种族的
选项？我们以前投学校有填吗？
有啊，
哦，
有啊，而且在很前面，在捐的之后，欸，
啊，对啊，那通常都是在捐的之后，
对啊，
因为就是你是谁啊，就是你填完名字之后你就要填性别什么什么，
好烦哦，我每次边填都边心里在小骂脏话，
但是你应该，但我觉得那之后还是要填吧，
可能还是要，
因为那是他们的 data
哦，oh, 对，
就是他要去分析说他们亚洲
数据中心
亚洲的学生占这个学期多少人，
嗯，
比如说黑人白人拉丁人，他们
还是要做统计，
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填
吧，好
吧,
好吧 对,、啊，
对，然后像例如加州在25年前就禁止包括公共教育在内的所有政府项目基于种族的优惠待遇，
嗯哼，
所以在整个加州大学系统中少数族裔的代表人数下降，但也因为这样他们通过其他方式去增加多样性的努力还是有效的去就是招收非裔啊或者是西班牙裔的学生，所以 他们的比率还是高于就是他们学校的
diversity 啦，
他们的那些，
那个，
对 diversity也是高于平权法案生效之前，
对对对，
所以好像平权法案也没有，也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
嗯，就是其实他现在在考虑的好像是是不是要把种族这个
换成别的，
换成，对，换成
别的，就比如说像什么你经济，你家里经济比较不好，那叫什么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地理出身，就有可能像是如果你住在Montana，
有点远偏远
的山上，然后可能学校资源比较不足。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这样讲，我觉得因为我像我觉得台湾的繁星计划，
嗯，
我是没有用到啦，
我也没有用到。
然后我觉得繁星计划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东西，
嗯，
因为像我妹，就是她是因为像很多人，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国中考高中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开窍，
对，
然后就是念了一个可能那叫什么 PR，
对啊 PR
PR 值没那么高的学校，
嗯，OK, okay,
但是你因为你通常高中如果没那么好，你竞争力没那么好，你就比较难到大学，
对，
比如说像学测跟职考，因为可能学校的那个名次比较少，
对对对对，
还是其他原因之类的，
对啊对啊，所以才要去补习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所以那些 PR 值，所以那个繁星计划对于 PR 值比较低的学校他们就有给优惠，
嗯，就是每一个学校多几个名额就是可以去那个比较好的学校，
对对对，
比如说台大或者
就是 台大会开出几个名额给这个学校，
对, 对，
然后给这个学校，然后比如说你这个学校的
前几
全校前两名，
对，
就能以，
对，
即使你考试考40几分，嗯，你也可以进台大哦，
哎，欸，可是那个很难你知道吗， 那个繁星是要你高中三年
的成
绩要维持到，
对啊，因为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吧，就比如说因为有人可能不是考试型的学生，
对，
就是、
他是长久耕耘型，
就是他对他是很认真念，然后每次都念的还不错，
或是每次进步一点，每次
进步一点，对，然后他可能就是维持在那个水准上，
对，
但一大考他就是
紧张，
对
对，
就有些人就是会这样子，
是，
所以你没办法去断论说哦他
对
成绩不好不聪明还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看就是学校全前就是三年内的，
对，因为像美国现在的入学好像也改成这样，就是他除了当然会看 SAT 之外、
嗯、
他还会看你高中的一些课堂上面的表现，
对，
然后课外的一些表现活动全部都加在一起，然后你要准备成一个申请的文件，
然后当义志工什么的，
当志工，对，然后就是他们会考量的东西比较多了，
对
对，
但我就觉得繁星计划好像还不错，
但其实我讲到这个啊，就是不止入学，像我们公司，然后还有比如说像Google 啊，或者是 FAM 那些公司、
嗯、
他们就是
也会有一定的比例啦，
一定的比例给种族、
就是、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只存于所谓的大学或者是教育系统中，其实你出了社会之后公司还是会对某一些种族有保留名额，
因为其实算起来也不公平吧，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终的目标都是因为他们要达到所谓的 diversity，
我觉得他们主以公司的角度，我觉得他们想要达到只是一个社会的观感，
社会责任，对，
根本就他们根本不 care diversity，
但是他就是有一种社会的框架规范你，
对对对，
就是觉得说你如果是好公司你就要有这个比较宽的 diversity，
对，
就每个种族
比较多元，
比较多元，对，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去设计，所以才会造成说有这种所谓的保留名额，
对， 但其实这样这个间接在大学也会影响到之后公司招员工，
对啊，
因为你等于说比如说像有些，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个节目，
对，
一个 show， 所以他反正那间公司比如说一个法律公司、
嗯、哼，
他们法律公司只招哈佛的学生，
哦对啊，
然后如果哈佛的学生现在 90% 都是白人，
那就是
5% 是黑人，對， 5% 是亚洲人，
对， 對，
那怎么招都是白人
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很难达到那个多元文化吧，
没错，
所以就是都会影响到这样子。
好， 好，那我们就差不多可以进入，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好， 还指定功课给大家，你也严格
想一想，
下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新的 APP 呢，
翠Mr. 翠
笑死，就最近 Meta 推出了一个有点像是 Instagram 的姐妹，因为它是从 Instagram 连过去，
但它就是像 Twitter 啊，
对，叫怎么念呢，这个英文
Threads，
大家跟我们念一遍哦
Threads
对，然后阿弟说翻成翠啦，但是很多人说这个东西有争议，
哦真的哦，它不
是
真的叫翠、哦
就
是、
但是现在这个 app 感觉时效也蛮短的，现在感觉大家也快不讨论了，
真的吗，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但是我一点进去的时候就心里面骂一个脏话，想说天哪，这抄的也太像了吧，就完完全全就是 Twitter 的翻版耶、
啊、
就他们没有在控制自己，就想说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Twitter 现在他们在告他
啊，对啊对啊，真的很像耶，
很像啊，
然后他们这个 design 的我之前有看一下，然后他们这个 design 为什么叫 threads 呢，就是他应该说一串一串的感觉，就是文字串的意思，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有一个，
那他应该要叫串啊，
对啊，但不知道为什么翻成翠，但我觉得翠蛮可爱的，
那叫碎好了啦，
碎
就是 每篇文章都
碎
碎的、
啊、发一些废文，
都是真的都是碎嘴，全部人都在发废文、欸、
就是呢他那个串的定义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发了一句话嘛，一个 post， 一个翠，然后呢你翠下面可以连你去回复，你就会是一个翠，那别人还可以针对这个回复再去回复，
那如果别人回复原本的
会
到别人，会到别的翠，
没有没有，就是
同一个翠，
你最等一下低层的翠、
嗯、
天哪，低层的翠是发文的那个翠，
对，
回复一，那你可以也回复这个翠就变回复二、
哦、
但你可以再回复一
哦，
你懂吗，就是你可以回复的翠，
所以你回复一比原本的那个一看得到吗，
看得到啊。哦对，然后讲到我使用下来我觉得最恐怖的点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我 follow 了夹克松去回复所有的翠
都看得到，
我都会看得到，
你是超变态的，
超级变态的，而且他的就是比如说我 follow 夹克松，然 然后我们两个互 follow， 他回复什么的动态是会在最上面，
嗯，
然后他当然会 randomly 推播一些他
什么 randomly 超多的好不好，
就是他会推播一些，但我觉得他那个推播的 design 还没有设计好，
但推播超多，
现在都推一些蓝勾勾，好，反正 anyways，
然后他在差不多7月11号的时候下载的用户人数已经突破1亿人，
很惊人，欸，
所以就在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内，
欸，但是我自己做了试调，嗯，我真的很无聊，这个礼拜去上班的时候
跟谁试调
狂问办公室同事
有没有用吗，没有人用，啊，
没有人用，
我们公司也没有，欸，
整层啊，你们公司，
我很惊讶，
你不是 marketing team 吗，
我很惊讶，欸，
你们 marketing team 怎么都不用，啊，
我超惊讶的，他们没有人用，欸，
啊，为什么，那我有个问题，他们有用 Instagram 吗？
有，
所以那很奇怪，又推翻了我的理论，因为我还以为是我们公司的宅男没有用，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用 Instagram， 然后翠是从 Instagram 过去了，所以他们就没有用翠。
没有，哎，欸，
哈，那他们有说为什么他们没用吗？
他们没讲，但他们都有在看 TikTok。
哦，对，我发现美国人用的很多是 TikTok 跟 Twitter。就是像我们公司的比我在长一个 generation 或是比较稍年纪稍长的中年男子，他们都有 Twitter。 我们在上岸开启了抖内的功能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请我们喝一杯咖啡或蒸奶，
一点点的抖内让我们更有动力做更好的节目，连结会放在 Instagram 和每一集的内容下方，感恩金主，
感恩感恩。好的，我们刚刚又遇到了一些 technical issue。哎，讲到这个，我先外插一个话，
是不是水逆吗？
对，好像是因为水逆，欸，最近那个电子产品真的是受不了。好，反正
但好像唐老师没有说水逆，欸，
好，反正有什么逆，
最近好像是 火星到了处女座。
好，火星，好好好，完全大离题，回到翠。然后在 ChatGPT 发表后两个月呢，才达到1亿的人口。然后 TikTok 呢是9个月达到1亿的用户，不是人口。但是翠呢，却在一个星期耶，
很扯哎，欸。
对啊，
但原因好像是因为就是 Meta 旗下有 Instagram。
对，
然后 Instagram 有20亿的用户，
对，
然后它是你直接用 Instagram 就直接可以开启翠，
对，因为它 Instagram 上面会跳出一个通知说，
对，
我们有这个新的翠咯，然后你什么加入，然后我们就会很好奇说，哦，翠是什么，就加入，
对，而且它很像那个什么那种就是 add on 的那种 app，
嗯，
还是什么，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为是新功能，以为是新功能就被骗过去，
对，有点像比如说，哦，以前没有 story， 以前不是没有限动，突然有限动，
对，
我们以为脆是，
然后以前没有 real， 然后现在有 real，
对，以为是一个附加
新功能，
新功能，
对，
然后又加上 Twitter 最近实行了这个流量限制措施，也很多 Twitter 用户呢就转向到脆的原因，但是也很多就是网络上的这个所谓的创作者那个抱怨连连，就是说已经够多平台要 maintain 了，现在要
多，啊，
要多一个翠要 maintain， 对，这样子
真的，
但是我觉得翠的成功也是会归因于因为 Twitter 上最近有很多限制吧，
但是前提是要，但是不知道翠可以维持多久啊，
嗯，也是，搞不好它跟 Clubhouse 一样也是昙花一现，
而且我很不爽，欸，
怎么了，
他没有给我他没有给我的号码，
你没有号码，
我没有号码，
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就没办法从 Instagram 就是点进去，
哦，oh, 所以你的 Instagram 没办法连到翠，
没办法，但我可以从翠连回 Instagram，
欸，
但我中间断掉一层
哈，
很不 OK，
欸，
然后我就去查，
嗯嗯，
他就说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
嗯，
你选，然后你选说不要还是什么，你就不会有那个号码，
哦，不要绑定是不是
还是什么，但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就出现，我就随便乱点一个东西，嗯，然后他就说可是这个功能就是没了就没了，
对，
你没办法把它弄回来，
对，
然后我想说什么鬼东西啊，
对，
为什么我不能调回来，
他们这个 thread 应该是太新的，
真的是脆耶，欸，
太
经不及打击，
脆弱的脆，
脆弱的脆啊，
他这个东西真的是还蛮新的，像是他很多那种就是下面推荐的一些用户我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
我也是啊，
他不能按 not interested，
好像可以 block，
可
你要点那个用户、
哦、block 这个字很严重、
啊，
我没有想要 block 他，我只是想要不有兴趣。
他推了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对，
他给我推什么 Paris Hilton 啊，
哦，那真的是我也有被推到，但是呢，他们也说就是 Threads 广受欢迎，也是令 Twitter 在文字化的社交平台的领导地位受到影响。其实早前呢，有一个网络公司叫 Cloudflare 已经发布 Twitter 的流量一直倒退，但是就是在
因为脆的关系，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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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加速倒退，就像男人的发际线。
好，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引颈期盼，看脆可以维持多久。
对啊，而且要在上面发，不知道到底要发什么文，
我都发很废的文啊，
因为它就是脆跟水
水水。好，进入下一个新闻，这个你来报，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哎、
欸，哦，他是 BTS 的一个人啊，
Jungkook。 OK， 各位 BTS 的粉丝，我知道非常多，请不要恨我，但
Jungkook
我见识浅薄，我真的没有听过 Jungkook，
就是他是其中一个人。
OK，
对对对
，OK。
然后反正我也是昨天在那个，我就在查新闻，然后在 New York。
也太无聊了吧，
在 New York Post 上面看到，不是因为我觉得很疯啊，因为前几天不是超热吗？
超热。
然后他就说，这些粉丝他为了等这个 BTS 这个 Jungkook 在外面炎热90度，就在90度华氏，大概可能30度摄氏的天气下面等了5天欸，
五天
啊。
什么意思？他是他有演唱会，然后他在外面排队这样吗？
好像不是演唱会，可能是他参加什么节目之类的。
哦，见面会之类的。
也不是，但因为我看外面就是他们新闻拍照、嗯，我觉得应该是中央公园附近。
好臭！
然后他等一下，他们还就是有些粉丝，因为他们是、嗯、有点像是以前那种期末家族，期末家族有那个
有板班，
有就是一个族群，
哦、
一个社团，就是一个 group，
嗯，就是、
然后那个
Jungkook Club
或者是 BTS， 因为他有说有些粉丝是为了他们是 BTS， 但他可能不是这个 Jungkook 的粉丝，
okay.
但是他的别人朋友是
也来等五天哦，
他就一起跟朋友一起，然后从一些不同的地方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有些团里面的人有那个健身房的会籍，
对、
嗯，他们就轮流去洗澡。
轮流去洗澡，
对啊，
天哪，好辛苦，
我觉得他们好疯哦，
好疯，哎、欸，5天呢、欸，
5分钟我都不行哎、欸，
而且最近纽约真的非常热，
超热，而且就是你在外面就是
站着就会流汗，
你就算在阴凉处，
对，
你也是会一直流汗，
对对对，哎、欸，我原本以为就是因为我们办公室的底下不是有那个 sample cell 吗、
嗯？
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就会被吓到，因为旁边就是小帐篷、小帐篷、小椅子、小椅子，
对，
我想说、啊、这什么是来到西雅图那个流浪汉那群，
不是，
他们啊不是，他们在排 sample cell， 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很荒谬了，为什么有人为了抢 sample cell， 然后要连夜再来排队？今天达到一个新高度、欸。
对啊，因为他们也是有铺那个帐篷、欸、小帐篷、
oh、
然后地那个像露营不是露营、嗯、野餐的那种野餐店。
但是听说他们都非常专业，就是他们都是排队成专业，他们好像都有一些设备啊、嗯、
他们有
什么那个保冰的
保冰袋，
对啊什么，然后什么轮流上厕所，就是共同经营这个位这个卡位、啊。
对，
很厉害，
中暑衣物箱之类的，
好好好，希望就是各位 BTS 的粉丝还是要注意健康，不要中暑，
很猛，
而且纽约比如说在台湾我觉得席地而坐 OK， 纽约你要我席地而坐真的很恶，
他们有铺东西
哦，铺东西，但是
五天很厉害，我也要拍拍手，
我好，最后呢我们就在这个拍手中结束了今天这个超长的节目，
那麻烦给我们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留言，然后给5颗星，好，拜拜，
好的，拜拜。